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02章。耶稣在加纳附近治愈了顾撒的妻子约安娜。门徒们在圣若瑟的大工作坊用晚餐，工作台当餐桌，所有需要吃的东西都放在台面，这里也充当庆室。另外两张木匠桌上放了草席，沿着墙边也都铺了草垫，好能睡人。中途们彼此闲话家常，或和师父聊天。你真的要上去黎巴嫩？伊斯加略问。如果答应的话，我从不失言。为了这件事，我说过两次，也答应了牧羊人和约安娜的奶妈。我曾告诉奶妈，我会等五天，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多等一天。等到今天晚上，月亮升起，我们就动身出发。我们即使坐船去到贝特塞达，路途还是很遥远。我希望能够见到本雅明和达尼尔，让我的心喜悦。啊，你也看见过牧羊人的灵魂多么可爱，他们值得我去探访，因为就连天主也不应光荣自己的仆人觉得有失身份，反而更彰显了他的正义。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注意你自己在做什么，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说。晚间没有那么闷热，现在太阳停在狮子座不会很久，暴风雨过后也很消暑。但我重说一次，我不勉强任何人一同前往，每个人都必须出于自愿参与我的计划及我的行列。如果你们有别的事要做，或者觉得疲倦，可以留下，我们过些天再见。你既然说了好，我得料理一下家务事，摘葡萄的时间也近了，我母亲要我去看几个朋友。你了解我是一家之主，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博多路嘀咕着说，幸亏他还记得有个母亲。不知尤达斯根本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反正他对博多路的嘀咕没有反应。耶稣使了个眼神，坐在博多路身旁的雅各伯也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两人都制止他不要出声。尤达斯，你可以去，不，你一定要去，我们必须顺从我们的母亲。如果你允许，我立刻出发，这样就能及时赶到那英投宿。再见了，师父。朋友们，再见。愿你是平安之友，并堪当常与天主同在。再见。耶稣说完，其他的人也异口同声说再见。他们对尤达斯的离去并不感觉难过，相反的，博多路怕他改变心意，连忙帮他整理布袋，放在尤达斯的背后，送他到工作坊的门口。那门已经敞开， 就像厨园的门打开了一样，好使闷热的房间能够通风。伯德禄站在门口，看着尤达斯离去。当发现他真的走远了，伯德禄扮了个鬼脸，滑稽地说再见，便摩拳擦掌，得意地走回屋内。他虽然什么也没说，可是他的动作表明一切。有些门徒一直看着伯多禄，偷偷地笑了。耶稣并没有注意他们，正端详着堂兄雅各伯。他那泛红又严肃的脸停止了吃橄榄。于是耶稣问，有什么事吗？你刚才说人必须顺从母亲，那我们呢？不要良心不安，那只是人该守的基本原则。如果人选择了超性的道路和另一种妇道，就应该渴望并遵守更高超的道路，而不必拘泥属血缘及肉体的规定。尤达斯在你和马窦之前先成为我的门徒，然而他一直迟滞不前，必须重新塑造，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你们对他要有爱德，特别是你伯多禄，对他要宽容。我当然明白，但仍必须说要仁慈。忍耐一个麻烦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修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是的，师父，但当我发现他那么好了，我伯多禄不该多嘴。师父，反正你都明白，我像帆布一样，如果风力让它绷得太紧，在压力之下会咯吱作响。我的内心一直有些事情破碎我，你知道，因为你不是个渔夫，根本不懂。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如果帆绷得太紧，会扯断所有的帆脚索。若是个经验不足的渔夫，可能被瞬间扯断绳索的帆击昏。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冒着帆脚索快要断的风险。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偶尔离开一阵子。尤达斯就像这股强风，他不在，我这张帆可以松弛一下，我也可以趁机重整快断的帆脚索。耶稣微笑地摇摇头，对于正直而暴躁的伯多禄充满了怜悯。从马路上传来一阵铁蹄的响声和儿童的呼喊，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停下来，人呢？耶稣和门徒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何事，一匹浑身是汗的黑马出现在门前。有个骑士下马冲了进来，立即伏伏在耶稣脚前，恭敬地亲吻他的双脚。他们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是谁？要做什么？我是约纳堂。由于约纳堂的速度快得像闪电，原本坐在长板凳后面的若瑟还来不及认出朋友，但他应声而起，大叫扑向匍匐在地的人说，是你，真的是你。是我，我在敬拜我心爱的上主，30年的盼望啊，好长的期待，就像等候孤寂的龙舌兰，经年累月后终于忽然间开花了。 实在令人欣喜若狂。而这喜乐更超过多年前的那一次。啊，我的救主！有些妇女和儿童及几个男人，其中包括撒拉的丈夫、善良的阿尔菲，即当年的小雅菲，他手里拿着还未吃完的乳酪和面包，他们都聚集在门口，也有些人进入屋里。起来，约纳塔，我正要去找你和本雅明以及达尼尔。我知道，请起来，好让我能亲吻你，就像我亲吻了你的朋友一样。耶稣将他拉起，亲吻了他。我知道，这个穿戴体面、身强力壮的老人，他重复地说：“我知道，他是对的，并不是濒死病人的幻觉，而是他的灵魂听到及感觉到你的呼唤。”啊，上主，我的天主！约纳唐感动地说。当约纳唐恢复了镇静，并不浪费时间，他充满了轻从及魄力，直接说：“耶稣，我们的救主及墨西亚，我来是为了恳求你和我一同回去。奶妈艾斯德尔跟我谈到了你，但在这之前，约安娜曾提及你。他告诉我，啊，你们在一旁听我诉说的，请不要笑我这幸福快乐的人语无伦次，因为我内心忧喜参半。除非听到你说，我会来。主，你是知道的，我带着快去世的女主人一直赶路，这是怎样的一个旅途啊！从提比利亚到贝特塞达还好。但自从我们下船换乘马车，虽然我放了许多软垫，希望让他觉得舒适，而这趟旅程对他来说却是个折磨。我们尽量在夜间凉爽时缓慢前行，但他还是受苦。到了菲利伯的凯撒勒亚，他吐了血，差点气绝身亡。于是我们停了下来。到了第三天早晨，也就是七天前，他要求我。他是那样苍白，看起来毫无血色，像要死了。但当我叫他时，他张开了温柔的双眼，像只垂死的小羚羊在微笑。他那冰冷的小手要我低头去听他忧思般的声音，他要求说：“约纳唐，带我回家，要立刻回去。”过去他比善良的女孩还要温柔，而此时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命令我。在这一刹那间，他的脸颊通红，两眼发亮。他说：“我梦见提比利亚的家，来了一位面如澄星，身材高大，头发金黄，他的眼睛蓝得像天空，他的声音比竖琴还要悦耳。他向我说：‘我就是生命，来，回来，我在等待你，好赐给你生命。’”我要回去。我说：“我的女主人，你不能，你的情况欠佳，等好一点，我们看着办。”我以为她是死亡前的幻觉，但是她哭了。啊，身为我的女主人，这六年以来，她第一次发怒跟我说话，她居然坐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完全不能动。他说：“仆人，我要回去。我是你的女主人，你只管听命。” 接着他吐血倒了下来。我以为他死了，心想反正都难免一死，还是顺着他吧。这些年我都能令他满意，不要在最后关头惹他生气，自己也会遗憾终生。这是趟艰苦的旅程，他只能在凌晨3点到6点的时间略微休息。我榨干马匹的体力，连夜赶回家去。今天下午3点才回到提比利亚。老奶妈艾斯德尔告诉了我，我才恍然大悟，是你在呼唤他。因为正是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你答应奶妈给他一个神迹时，你也显现给女主人，她要3点后马上出发，她派我先来找你。啊，请来，我的救主。我立刻去，信德应该得到奖赏，谁愿意拥有我，就会得到我。我们走吧。稍等，我给了一个年轻人一袋钱，要他帮忙找马，如果没有马，3-5匹驴子或者更多都随他喜欢，但要立刻带来耶稣家。他们也该来了，这样我们可以尽快回去。我希望能在加纳附近遇到他。如果什么，约纳汤？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就是生命，他纵然死了，仍要活着。这位是我母亲。显然有人通知了童贞女，她正快步走来。阿尔菲的玛利亚尾随其后。圣母说，我儿，你要上路了吗？是的，母亲，约纳唐来了，我跟他一起去。我希望他能见到你，这也是我多留一天的缘故。约纳唐先是双手交叉于胸前，他向玛利亚深深鞠躬，然后跪在地上，轻轻握住了他的裙摆，亲吻说，我上主的母亲，我向你敬礼。善良的阿尔菲向好奇的旁观者说，啊，现在你们该怎么说？我们是唯一不幸的人，真该感觉惭愧。街上传来不绝于耳的铁蹄声，原来是一大群小驴。我想全纳扎勒的驴子都被赶来了，为数众多，足够一个骑兵中队使用。约纳唐问完价，挑选了最好的几匹，他没有讨价还价，还带上2个纳扎勒人以及另外几只小驴，以防万一铁蹄掉了，好有的替换。而最后这2个人也可以领回这些喧噪的驴群。两位玛利亚协助他们扣好了干粮袋及背包。阿尔菲的玛利亚对他的2个儿子说，我把你们的床留在这里，当我触摸床垫，就像抚摸了你们。你们要听话，好配得上耶稣。我便欣慰了，儿子们。他热泪盈眶。圣母千叮万嘱，疼爱地抚摸着并协助耶稣，还要他代为问候黎巴嫩的牧羊人，因为耶稣说了，在没找到他们以前不会回家。他们离去时已经傍晚，上弦月正缓缓升起，耶稣和约纳唐走在前面，其余的人尾随着。当他们还在城里时，前进的速度像踱步。 因为许多人环绕着他们。但当出了城，便疾驰而去，大队的铁蹄和铃声在寂静的夜空里回响。他和奶妈在马车上，约纳唐解释，啊，我的女主人，能够让你幸福，我多么喜乐。我把耶稣带来了，啊，我主，有你在这里，在我的身边，有了你，你的面容就像他所看到的，明亮如晨星，还有你金黄色的头发，以及你的眼睛蓝得像天空，你的声音像竖琴般悦耳。啊，而你母亲，有一天我的女主人会见到她吗？你的女主人会来见她，他们将成为朋友。他们会吗？啊，对，她能够。约安娜虽然身为人妻，也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可是她的灵魂却像童女般纯洁，她能够接近可赞颂的玛利亚。耶稣听到若望开怀大笑和其他人的笑声，转过头看，师父，是我了，是我令他们捧腹大笑，因为在船上我稳得像只猫，但在驴背上我像甲板上没拴好的圆筒，被风吹得东歪西倒。伯多禄说。耶稣笑容满面地鼓励他，并告诉他这颠簸即将结束。啊，没问题了，这些孩子们大笑没有关系，就让我们把欢乐带给那善良的妇女。又是一阵爆笑声，耶稣转过身来，伯多禄喊着，不，师父，这次我不告诉你了。为什么不说呢？好吧，我还是告诉你。我刚才说，当我们的总理尤达斯发现我们有机会和这么有身份的贵妇昂首阔步同行，唯独他缺席的时候，他会恨得牙痒痒，咬自己的手指头。他们才笑成一团，事实就是这样。我肯定如果他早知道，绝不会去照顾父亲的葡萄园了。耶稣没有回应。这段路程在健壮的小驴奔驰下很快便走完了，明亮的月光中，加纳已经在他们的背后。如果你许可，我先去将马车停妥，因为颠簸令他很受罪。去吧。约纳唐策马飞驰而去。他们在月夜下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发现停在路边有棚的深色大型马车。耶稣驱策他的驴子快步前进，来到马车附近下了驴。墨西亚驾临了，约纳唐铿锵有力地宣告。老奶妈从马车上冲了下来，头伸在烟尘滚滚的道路上说，啊，救救他，他已经弥留了。我来了。耶稣爬进马车，里面铺了一大堆软垫，上面躺着一个纤细瘦弱的妇女，角落还放了盏灯和杯子以及水壶，有个年轻的婢女在哭泣，为病危的女主人擦冷汗。约纳唐赶忙取下一盏马车前的照明灯，走了进来。耶稣弯下身，凝视着昏迷中的妇人，她真的在死亡边缘。那苍白泛青的脸颊和小手与白色衣裳无异，只有他的浓眉和长长的黑色睫毛给雪白的脸上添了一丝色彩，他的双颊 由于发烧，猩红的颜色也完全消失，他的嘴唇带紫，因为呼吸困难还半张开着。耶稣跪在他身旁观看，老奶妈抓住他的手呼喊，然而他的灵魂已经在阴府的门槛，没有任何反应。那些门徒和两个来自纳扎勒的驴夫也都围拢在马车的四周。耶稣将手搁在垂死的女人额上，她瞬间睁开了那朦胧的双眼，又再度合上。她听不见了，老奶妈痛哭失声。耶稣打了个手势说，母亲，她将听见，你要有信心。耶稣呼唤他说，约安娜，约安娜，是我，我在呼唤你，我就是生命，看着我，约安娜。那濒死的妇女张开了她明亮动人的大眼，注视着弯下身来的面貌，欣喜地微笑起来，她的嘴角缓缓动了一下，尝试着要说话，但并没有发出声音。是的，是我，你来了，我也来了，我来是为了救你，你相信我吗？这垂死的女人点了点头，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无法表达的言语用眼神清楚明示了出来。好，耶稣原本跪着，左手仍放在他的前额，现在他挺直了腰杆，显示要行神迹的姿势，说，我愿意，你痊愈吧，女儿，起来。便挪开了手，站起身来。不到一秒钟，顾萨的约安娜在没有任何人的协助下自己便坐起来，她喊了一声，头伸在耶稣脚前，惊喜大声地说，啊，我要全心爱你，我的生命永远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奶妈，约纳堂，我痊愈了。啊，快，快去告诉顾萨，好让他来亲从上主。啊，请再降服我，再次不断的。啊，我的救主。他又哭又笑，不停地亲吻耶稣的衣服和双手。是的，我降服你，还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呢？什么都不需要，上主，除了爱我即允许我爱你。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啊，一个孩子。上主，就依你的意思，我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我欠你一切，我也把一切都归给你。只要你认为好，请赐给你的婢女。那么，我赐给你永生，喜乐吧，天主爱你。我得离去了，我降服你及降服你们众人。不，我主，请停留在我家，就是现在。啊，花园开满了玫瑰，让我有幸与你一起回去。啊，我太幸福了。我会来，但现在我和门徒一起。他们也是我的弟兄，上主。约安娜将为他们准备一切食物和饮料以及点心，就像我为你准备的一样， 请让我有这个荣幸。好，我们去。先打发这群驴子，路途已经不远了，你们徒步而行，跟在马车后面，我们缓慢行驶，好让你们都能跟上。再见，伊斯马尔和阿希尔，请代问候我的母亲和朋友们。那两个纳扎勒人愣在那里，他们带着热闹的驴群离去。与此同时，回程的马车满载着幸福和喜乐，欢欢喜喜地归去。门徒们成群结队地走在后面，谈论刚才所发生的事。神事结束。